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今天是6月4号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很特别，除了有嘉言在这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这个每一个月会跟我们一同来主持的在台湾的谭馨师母的加入。透过师母呢跟听众的互动呢，也真是带来很多的祝福。因为师母呢她本身是在神学院里面教导，还有呢在教会当中也做很多呢这个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的辅导工作的。如果大家在这方面呢有什么困难，希望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呢，鼓励你们可以在星期一的早上9:30到12:00，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或者是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2299-6632与我们联系。谭馨师母呢是会在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会跟我们一同来连线的。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谭馨师母跟听众们来互动吧。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我们邀请谭馨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谭馨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
喂，你好，曾姊妹，我是黄嘉言老师。
啊，你好。
今天呢我们特别跟你联系呢，除了是有我之外，还有呢在台湾的谭馨师母在线上啊。
真的您好。
对。
真的太感谢您了。
是。
是你们就是帮助我们。
啊。是啊，曾姊妹可以跟谭馨师母打一个招呼。
嗯，谭师母好。谢谢您。
哎，你好曾姊妹，你好。
你好。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像我这样无知的人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真的、
哦、没有，
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
嗯，
要是没有空中辅导、可能又多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哦，不会不会，
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现在呢姊妹的情形哈。
我把整个那个起因全部讲一下哈。我女儿今年17岁，2年前发现她有抑郁。然后去检查之后有双向情感障碍、还有中度的抑郁，这些呢都是我们做父母的造成的。因为我们没有做好，每天呢就只知道想着怎样让他的成绩更好，只看他的短处，从来都不会去看他的长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打压他。比如说我们总是告诉他父母供你上学是怎么样的不容易，都是省吃俭用省下来的。还有他姑姑每个星期送你去学校，你的学费都是别人就资助的，还有爷爷奶奶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对得起大家吗？好像只有他努力读书才能回报我们。让他更难过的是，2年前一个暑假，他爸爸都给他制定了那个美乐的学习计划，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早读，他不愿意读出声，他爸爸就又开始与他那个抗争， 中午要上网课，下午还有学校的作业，晚上还有20个单词要背，就这样。他爸爸这样觉得还不够，要他上课时要写笔记嘛，然后他是不愿意的，然后他就去跟老师说，然后老师跟他一起给他施压，然后他没办法，他就去写笔记。毕竟是小孩子，有时候他玩手机玩打游戏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后来他又给他加了又加了每天必须去拎水，就是说他不听话，不听话你就去拎水去浇菜，然后过了就拎，一直拎了几天，就是每天拎10桶嘛。那天呢，他把10桶水都拎完了，他爸爸觉得还不够，还要再拎2桶。本来说好的是10桶，然后给一个拎，一个说要拎，一个说不拎，然后那次就把他拎到太阳底下晒了半个多小时，他是一直在哭，最后还是我去把他叫了回来。回来以后他就门一关，就这样有了第一次的自残。他后来告诉我，他是说头很痛，他就很痛，他很难过，然后就把头去撞墙。
我难过。
撞完之后他就不，他说那个时候就可以睡上一觉，睡一觉就觉得更好。后来就会滑手啊什么的，现在是吃药了，情况也有了好转，我们也在不断的改变。现在他在学校的时候，他要请假我就给他请假，对他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是每次说到暑假这件事哈，他都会很难过，会一直掉眼泪，情绪也会很激动。就有一天，就是上次去看医生，在那里医生中途走了嘛，然后我就跟他说哈，我说你，我们也这件事我们是做错了，爸爸也跟你道歉了，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改变。他就回了我，他就回我了，哦，你们想钉个钉子就钉下去，然后觉得不好就拔出来。但是那个洞它是始终在那里啊，我得有时间给我修复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该怎样做才会对他更好，能够帮助他？
你讲到
重点了。然后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如果你给他解了这个心结可能就好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是是，孙姊妹哈，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女儿她自己感受到的那个受伤的那种的状态，她把它表达出来了。我觉得这很重要，就说如果我们不认识那个伤口，我们也不知道要从何去治疗嘛，对吧？那他现在可以自己说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啊。而且他会描绘呢，就说那个钉子钉下去就一个洞，那你要把它拔出来，那然后呢那还需要时间修复。所以他讲到一点是需要时间，的确他讲的没有错啊。那这个时间是拿来做什么呢？这个时间是拿来忘记吗？不是的，这时间是要拿来用爱来填补。好，所以当他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说爸爸妈妈哦，要用爱来把你这个伤口补起来哦，妈妈爸爸都是爱你的。好，我们呢毕竟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爱你们永远是爱他的，只是说爱的方法不正确，伤到了他，对吧？那所以呢，那这个爱的用意，爱的本意是有的，是好的，但是那个方法呢却不恰当啊。那所以呢就是说 让他感受到你们是爱他的啊，但是你们的爱呢，不要给他压力啊。那你说，还有一点呢，很重要的就是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你说我们做爸爸妈妈，我们是人呐，啊，是真的，我们是不完全的，你没有办法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完美完全的爸爸妈妈，是没有办法。我们爱你，可是我们不得法，可是我们却知道有一位爱你的主耶稣，他来爱你，他帮助你，他会超过我们做父母的爱。所以他，你的孩子呢，需要来认识耶稣的爱啊，需要来认识耶稣。那这个主耶稣的爱呢，是超过人的爱，超过世间的爱。主耶稣为他舍命，你想想看，他这个钉子钉下去，拔出来那个洞，那他一认识耶稣的时候呢，他了解耶稣，主耶稣为他钉十字架，主耶稣早就为他做了这件事情，他这个钉子的那个痕迹，那个洞，满满很快的就被一下子就可以被主耶稣的爱填满，但是呢，需要圣灵的工作啊，那么他去认识耶稣是怎么样爱他的。那这个部分是有关真理的部分呢，那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我们一次在这个谈话当中可以解决，而且这是需要真理的喂养哈。那我觉得你可以第一步，你呢可以跟他坦诚说，妈妈爸爸啊，我们爱你，可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伤到了你，但是我们呢需要改进，我们呢求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求主耶稣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也为你祷告，我们也求主耶稣他的爱超过我们的爱，你来认识他，那你这个洞口很快的就会填满的啊。你如果认识到耶稣爱你，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先爱你了啊，他的爱是不会错的啊。这是第一个。那当然这个部分呢是也要为他祷告，他可以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途径，他来愿意认识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真理，他来愿意认识主耶稣爱他这件事情。那么这个途径呢需要圣灵来带领啊。第二个呢，我们做父母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以去了解到这个孩子呢，就是他面对的，比如说他玩手机，你知道为什么孩子，青少年的孩子，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很喜欢玩手机，而且会影响到课业那当然手机好玩嘛，才会去玩，对不对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不是说全部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受到太大的压力，他们当他们课业上已经逼他们，老师学校老师就已经在逼他们功课了，他们的力量很，他们不是成年人，他们抵抗这种抗压性没有那么高的那但是学校的老师也只看他们成绩，然后在学校已经很受压了，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为了他们的好，也这样的要求，在成绩上面，在课业上面，也要求他们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他们毕竟还是孩子啊，他们毕竟还是青少年，他们需要有个休息，他们需要情感上需要得到支撑，可是他们没有，回到家呢还是课业课业课业，所以他们会痛恨这个课业，因为变成他逼迫他们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心情很痛苦的时候，他们想要转换，他们想要轻松一下，他们就会什么，手机是最快的方法所以他们会想要把这个痛苦解决。其实简单说，玩手机的最初衷最早的一个用意就是呢逃避痛苦，简单说逃避痛苦。可是你知道这个手机这个东西它是不会选择对象的，你玩下去很好玩，马上他就抓住他们的心，因为玩手机就立刻就会转移注意力，立刻从痛苦的一个状态马上就挪开了嘛，就是可以转移注意那么 他就会得到一个轻松，他会得到一个很快乐，短暂的。可是孩子他不懂得节制啊，啊，他很快的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好的特效药一样，啊，
对，
他一碰手机，哎，他就立刻他就不痛苦了，啊，那么说到他的自残，也是同样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太痛苦了，他就会用，就是用攻击自己的方式，攻击自己的方式。啊，那么去用一个更痛的，因为它里面是痛苦，那是一种感觉。可是他用自残呢，伤害自己的身体，流看到血，更痛，他就掩盖住他心中的痛，所以他会选择用自残的方式来压过他那个里面的痛苦。啊，这也是一个是用轻松的手机的方式来，逃开那个痛苦。一个呢是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找到一个更大的身体的痛来压过他心中的痛。好，那我们就了解这些的孩子是何等的无助，哈，无助，他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来求助，啊，而且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没有这个管道。如果他在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来寻找主，来祷告，哦，来倚靠神，那么主的话语诗歌也好都会安慰他的心，哦，可是他没有，他就是自己一个孩子嘛，他怎么懂得去找到一个适合他自己的方式来减低他的痛苦呢？他没有，所以他就一直沉这个落在这个痛苦的深渊里面。我们就想到他们，我们非常的难过的就是说这些的孩子们，啊，他们被课业来评量他们的重要性，可是我们的主耶稣看到我们人的重要性，可不是看你几分呢，成绩啊是几分我才看重你，我才觉得你好，不是啊，神对我们的爱是不计条件的，只要我们身为人，我们就是被他所造的，他就爱我们，哦，不管我们的背景，不管我们的出身，那么神就爱我们。如果我们的父母能够从认识主的爱，他对任何一个人都是爱的，哦，然后去理解他，去靠近他的心灵，那么如果我们做父母也学习这个部分，那么靠近我们的孩子，然后听听他诉苦，哦，让孩子给他们一个管道，啊，如果你有苦你就说出来跟妈妈说，但是不能只停到说苦啊，诉苦，你看说了一下子不要一直说，因为越说呢可能越苦，那说出来你知道原因以后，你说好，我们来祷告耶稣，我们来祷告主，求主把你这些的困难拿掉，啊，给你聪明智慧，叫你呢读书呢事半功倍，啊，给你聪明智，给你专注，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啊，那现在孩子的情况呢，就是现在是不是稳定了？他的情况，他的情绪是不是稳定？比较稳定？
嗯，情绪比较稳定，就是每天，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就是在手机里，他每天就拿着手机，就是等于他离不开手机，我叫他转移注意力，他说我现在只能用手机来转移我的注意力，因为
是的，
他那样经常会头痛嘛，然后就会起偶尔就会哭，哭的话他就靠手机把注意力转过去，就玩手机，
是，所以现在呢你就告诉他还有一个办法，手机是一种像毒药一样让你短暂的能够离开你的痛啊，你头痛啊，你不舒服啊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啊永远的特效药，永远特效药，你就说妈妈现在知道了啊，我们来祷告，啊，我们来听诗歌啊，你要不要试试看，哦，手机里面就有诗歌，我们来先听这个诗歌啊， 哎，是不是也可以转移你注意力？哦，你说，然后呢？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的话是经文，一节啊，比如说诗篇23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看，然后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哎呀，你是他的小羊，你就跟他讲解这一节。哎呀，你看这位牧人耶稣啊，多么保护他的小羊啊！你看那个小羊有水喝，可以躺卧，多么舒服啊！就是你可以用这一节来跟他分享，你说你就是耶稣的小羊，你就是神手中的宝贝哦。那你可以告诉他，你把你的痛苦可以告诉主耶稣，然后你就会来想象，那么主啊，你是耶稣的小羊，主的小羊啊，你是被保护的。哎，他也可以转移注意啊，对吧？啊，诗歌也让他转移注意，所以你要提供他一个长期有效的，就是来认识主，把他带到主的面前。那不论任何时候，他只要转向神，那么他的那个效果就出现了啊，来抓住主，对他对主要有认识啊，你要从自己开始告诉他，你说妈妈也现在啊也是不知道怎么帮助你，我很焦急啊，所以我要祷告，我知道耶稣会给我智慧，知道怎么样来照顾你啊，妈妈以前不懂，但是我现在我要学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好不好？你也来认识主耶稣啊，那我也来，我们一起努力啊，让他觉得他不孤单啊。
啊，
那我觉得呢，你在你各自你个人在主耶稣的面前，你要为你女儿她讲的那个伤害，就是那个钉子钉下去然后拔出来有个洞需要修复，你把这件事情你把它带到耶稣的面前，你说主耶稣啊，求主你用你的爱来让那个洞填补起来哦，求主你让她经历，你的女儿经历到主耶稣爱她，你要为女儿祷告，很具体的祷告。祷告是最短的路，最快的路，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来到主的面前。你会看见神在你们的家会有带来改变啊，然后你就在生活当中照料上面来帮助你的孩子，让他知道妈妈爱他，照顾他哦。那么他头痛，你说妈妈为你的头痛祷告，那。可能这个药物呢在有一定的效用里面它有一些的副作用，或者是这个药本身它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它的运作的过程里面会有这些的副作用啊，可能过吃一段时间，或者要跟医生讲这个现象怎么样去调整那个药，哎，那医生就懂嘛啊，那有些现象是药物带出来的，那它可以调整一些的药啊，那么就是要跟医生主动的配合，告诉他吃这个药的现象是怎么样。用药的部分就来跟医生合作啊。那么在生活上面呢，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可以怎么样来帮助陪伴他？
对，
其实呢，在这个年龄层，他们很需要的就是活动。比如说呢，做完课你说好，去带他打球，去跑步，去那个去玩儿，啊，去玩儿，那个玩儿不是说逛街什么的，就是体能上面的一些的好玩的事情，啊，体能上面骑骑脚踏车啊，啊这些。
他现在好像怎么、
哎？就是有个比如说，对，他因为没有心情嘛。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年龄呢，如果去身体的活动可以促进这个情感障碍的这种减缓
哦，
带他去比如说转换一下的附近，你们家附近有没有什么地方去逛个街走个路啊，去就是一方面转移注意力，一方面身体不要只是静态的坐在那里，而是活动， 特别是在白天的时候，能够在阳光底下有一点的活动，比如说他礼拜六礼拜天没有课，一定带他出去到公园走走啊，看看花看看草，在大自然的里面，上帝造的大自然本身就是给我们带来修复疗愈的一种效果啊。然后呢，他身体要活动，那整个的那个代谢，对药的代谢还有这个情感的这些的都是很好的一个帮助。所以不要只有静态的只是在家里面，是有些时候我们会鼓励学生们休息时间到外面就跳个绳什么的，10分钟再回来啊，出个汗，哎，这样很好。
嗯，是
我发现他如果活动了，他真的好像整个人都轻松了，就是他3天2头就不去学校，就在家里。你要是让他到家里嘛，他就躺到那床上，白天就不出来。哎，到晚上可能他会出去走一下，就是说他吃饭那些他会出来，其他时间他就到床上，他就觉得那里安全舒服。然后我们本来不让他，
那个是没错。
对，所以姊妹啊，因为呢时间呢的关系呢，今天呢谭心师母大概也给了姊妹一些的方向，不过呢我们觉得最重要就是你刚刚说的要时间的，你要慢慢来的啊。就现在因为孩子受伤了，受伤要疗愈，疗愈是要时间的，所以刚刚师母就有一些的重点，我们来让姊妹你也来记得啊，你要在这一段时间呢，你要去聆听你的孩子他的需要，还有呢你帮助他转移啊，你要记得这个字啊，聆听还有转移。转移他什么呢？就把他的痛苦你聆听过后把他转移到主耶稣的身上，为他祷告，还有带他去活动。他需要休息的时候你给他休息，可是呢你也可以帮他安排出去外面走走，这个对他的身心灵都是有好处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跟你谈到这，但是你要记得这三样啊，聆听转移还有跟他去活动，帮帮他来从这个手机里面转移出来，慢慢来，但是不要急，也要跟医生好好的去沟通，药物也可以帮助他，也是可以调整的。好不好？
好，
谢谢你曾姊妹，感谢你的诚恳的这个坦白啊的分享啊。
谢谢你，这么仔细的帮我讲解，太感谢你。
不客气，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进你的情况，我们继续为你祷告。谢
谢
姊妹的电话。
谢谢。
你的爱一路陪伴我，软弱疲惫的时刻，安慰我，滋润我心，进入你的平安。
好旨意，
祝你 到我完成梦想，进入你美好之意。
姊妹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
你好嘉妍老师。
你听到我的声音啊。今天呢我们还有谭馨师母在 啊。上一次跟你也有聊过是吧？
啊，对对
对，你好啊。那谭馨师母在，你可以跟她打个招呼吗？
谭馨师母你好。
你好郭姊妹，你好，我是谭馨师母，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我们可以交流啊。
你好。
你的女儿呢是15岁，然后她一年没有上学了。那我们可以问一下现在你女儿的情况最近怎么样了？
就是以前是老在家里不出门，现在的最近她也出门了，但就是反正还是不想学习，生活习惯也不太好，就是这样之类的。比如说吧，反正就是你让她做什么她就是有点比较磨蹭嘛，洗个衣服就是推三阻四的，你让他弄啥他就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但是最近他明显笑声是比以前多了，就是说他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也不咋跟你说话，一个人在屋里边，他就是说好像你以往学习这边你偶尔提一下就是你对以后有什么打算啊还是什么什么的，他就很逃避，他就是
很逃避
的状态。
他没有，现在还是没有上学对吧？
没有没有。我就
那他平常是在，对，平常他在家里做些什么事，他的生活里面他大概是会去做些哪些事情？
他就是和同学在一起聊聊天呀，他有手机嘛，聊聊天呀，或者刷刷短视频呀，再看一些电视剧，就是什么的，就是这之类的。家务他有时候也做，但是很少很少做。
那他是初二的时候开始厌学嘛，对吧？那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他开始不去上学的，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让他这样子的，不去上学。
他初二的时候就是突然间的引导那个什么爆发性事情，就是说他不想在学校住，他那时候上的是寄宿的嘛，就是公立学校里边办的那种重点寄宿班。他不想在学校住，然后一直没同意，后来有一天他就彻底爆发了，就不想去了，不想去就在家一直休啊。
所以他的原因就是说住校住在学校他不想住，他碰到问题他不想住了，然后但是呢就因为不被允许所以他就生气了情绪没办法控制，他就索性就不去学校了，所以是住校出了问题。
刚开始是个就导火线是这个是这个样子的，其实里边有也有好多好多事情在那掺杂着了，也是现在回想起来。
哎，大概是有哪些方面？跟同学关系不好呢，
就是，
还是课业不好，还是怎么样？
因为以前的时候，就是感觉他刚上初中的时候，他给我描述，他才刚上学就和别人关系打得很好，都认识别人了，别人都夸他是社牛，
嗯，
然后他成绩也可以，还考过单科状元呢。就是初一和初二上学期，
哦，
成绩一直很不错。
嗯，
就是从初二疫情爆发之后嘛，疫情爆发之后，
哎，
那大部分有几个月，有三四个月时间，我没咋在家，我也没咋陪伴他，都是他和他爸他们两个人。在家我和他弟和他婆住在一起，
哦，
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有好多特殊因素嘛，所以等于说那三四个月我也比较缺席嘛，他心里面啥状态我也只是微信上偶尔沟通一下，对他的关注也不够吧，可能他心里边也积累的问题比较多。后来到去年不是疫情封控解除之后，他们又上学了，突然就是疫情结束之后他去上学，三月份的时候就是要开学了嘛，他就是出现那种，就按照他们市场人说的那种什么气体化症状，一去学校他就呕吐、胃痛、难受。那个时候不懂啊，那个时候就想着是不是他吃泡面、零食什么把身体搞坏了。当时他爸爸就带他去看中医，做了胃镜，嗯，说就什么胃炎嘛，浅表性胃炎。
嗯。
后来开了中药吃段时间就好了，在家没事儿。结果给他送到学校了，他有点反反复复，正好开学又考试。他就不去，一到学校他就说头疼难受各方面，当时我还是没在意，我还是认为说可能是没调理好，又在家歇了一段时间，最后又去学校上了一个月，问题彻底爆发了，他就彻底不去了。
所以情况是疫情之后恢复上学，然后上学之后的上学一个月当中他发生了这些身体的状况，呕吐啊，头疼啊，还有什么？不是，
就是胃痛不舒服，
胃痛，
就是，
胃痛这些，好像不是跟同学处不好啊，
有，
哦，
后来他跟我说，他说就是，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感觉到莫名其妙的，他就觉得他不开心，
哦，
然后和别人在一起，好像做什么都没有意义。然后他也没有非常知心的朋友，准确说是没有固定的知心朋友，就是每次好像有时候不小心说错话了，就会把朋友给得罪了，或者说朋友突然间也不给他好了，又去找别的好朋友玩了，他也会感到很失落。每次就是他和朋友之间发生矛盾，都是他先道歉，而对方从来不道歉，他就是感觉到那种落差嘛，那种感觉别人不在乎。
哎，对。
都是他在去讨好别人，慢慢慢的他都觉得疲惫了，他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他都不想这样。然后加上他们处于青春期的孩子，那时候在学校吧，都是没事在一起八卦嘛，小八卦，他就觉得很烦那种八卦。
嗯，
他就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在学校，
我想这比较比较了解，就是说这个疫情造成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哈。就是那个疏离啊，会造成呢，就是那种孤寂感了，啊，哈，因为疫情太久了，啊，关的太久了，然后就会其实就有一点好像非常，每个人呢心里面都是很压抑的，然后一旦开学了以后，他原来是跟同学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好的，开学了以后大家都变了嘛，啊。都这么长的时间，你看疫情被关了多少多久啊？有没有一两年呢？啊，那大家其实，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啊，生理发育啊，还有什么，大家都长得很快嘛。可是，一旦呢，这个被关了那么久，在见面的时候哈，他那种失落感，他特别讲得很失落嘛。啊，你刚刚说。他觉得没有知心的朋友很失落，那种感觉那个落差太大，跟以前的那个初一时候上学的时候那种状态落差太大了，他很失望了。对，那最主要其实呢，在这种状况里面，其实没有朋友是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因素，没有朋友，还没有马上就找回原来的那种的同学可以很开心的交流啊，哈啊，在学校里面的那种学习的氛围啊都没了，都改变了啊，所以加这个、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啊，他找不回原来的那种的感受，然后新的挑战又来了啊，因为你要重新建立朋友啊，那么又不容易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啊，现在年龄大了啊，没有那么像以前刚上初一的时候蛮单纯的，现在不是了，现在是青少年了啊，那么想法这个感觉都不一样了，那要找到一个真正知心的朋友是要付一点代价，是要花一点时间，是要慢慢酝酿，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一定是就是说他没有通过一个足够充分的时间或者是足够充分给自己机会去找到适合的跟他走得可以比较近的朋友，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际关系，而是他碰到的那个朋友呢就是说很容易被得罪，他还要一直道歉，所以他觉得很难过，就是这样子嘛，找不到好朋友嘛，对不对啊？
对 对, 对。
那他觉得没有意思，觉得来学校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很反感，
对对对，
很反感。对，我觉得这个年龄呢是很需要朋友的年龄哈，非常需要朋友，因为他们要碰到读书啊，都有这些的压力，那有朋友就可以诉诉苦啊，吐吐苦水啊，大家都是同样在这种情况里面，就觉得不会孤单嘛，啊！但是现在呢，他找不到一个好朋友，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一个状况，是他不会引起他想要再回到学校的一个因素了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把这个结打开把这个结打开，让他看见呢，就是说他的人生呢是。还需要他不要只被这件事情打击到了哈，我们要给他有怎么样打开他的注意哈，他的专注在他有兴趣的事情上面，然后慢慢转回来啊。那所以呢，你可能要花点时间来留意他，跟他比较有没有发现到他跟他交流的这些朋友可以谈上话的。是他可以信任的可以促进他回到学校的一些朋友因素，可以要妈妈可以帮忙留意一下他可以这个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朋友建立起来。他你看人家玩手机，他跟朋友交流，那些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是他可以聊得起来的朋友，还是说只是很普通联络一下而已不足以成为他信任的朋友，我不知道所以叫妈妈可能去聊一下。
这个、
他说了，
这个、他孩子也说他说他其实现在平常聊天的朋友，他觉得不是自己心里想要那种朋友，只不过是聊些共同爱好呀、兴趣呀，就是这之类的。但是要是想聊心里话，就是聊自己的软弱呀，或者是聊怎么。就聊些比较有意义的话题的人几乎没有。他说他想要这样的朋友，但是找不到，就是也在乎他感受，然后两个人能互相帮助那种。他说他没有，他也没找到。我鼓励他找人啊，我鼓励他在教会中找，他就说他不想了，他说太累了，给别人建立关系累得要死，太伤心了，他说他不想，所以就一直处于一种拒绝帮助这种状态。
是他已经说出那个关键了。其实你女儿她是蛮有思想的她不想要去结交那些没有意义的，就是聊八卦的，她还看不起她觉得这是无聊，对不对哈？那她想要结交一些上进的、有意义的、可以谈话、可以思想有深度的，对不对那就表示你的女儿呢，她是蛮有思想的。他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耶，你知道吗？这样年龄的孩子哈，他很清楚他可以分辨得出什么叫做有意义的朋友什么叫做这个是只是表面上的朋友 当然我们要说你可以跟他从这个角度来帮助他。第一个呢就是说朋友有各种的层次啊，比如说有普通的朋友啊，有稍微熟悉一点的朋友，有可以聊这个话家常的朋友，就是他讲的一些聊天啊，这个喜欢这个啦，你买什么东西啦，这个聊这些生活表面事物的朋友啊，那也有呢是近距离的知心的朋友，他想要的是这个啊，知心的朋友就是可以聊心里面的话，可以聊人生的这个你要怎么去，你将来想要做什么，就是聊比较远大的比较深入啊，有就是话题是比较有意义的啊，可以懂得这种珍惜时光的啊。那我觉得他呢是需要这种的知性的朋友。但是呢我们朋友当中是有很多层次，我们交朋友都是从最外围啊比较陌生的，然后再慢慢点头之交的啊，然后再慢慢呢谈上话的啊，就是聊一些周边的事情，然后慢慢觉得诶他的这个好像兴趣跟我的比较相近，才慢慢再近，从很多一些外围的啊比较普通的朋友的群里面，再来找到一些相近的跟自己的理念相近的啊，然后再进一步成为比较好一点的朋友啊。所以呢其实找朋友是很多种啊，很多种层次，那你就跟他讲不要放弃啊，其实你现在交都需要朋友，我们大家都是需要朋友，但是呢你多多去结交一些朋友，才可以发现那些真的值得交的朋友，对吧哈。对他来讲他是想要找值得他交往的朋友，哎，那如果你不去接触那么多人，那你也很难看到嘛哈。但是我们可以说教会里面的朋友呢，教会里面的差不多同年龄层的这些的孩子呢，他这些的同学里面呢都比较是上进的，都是比较有思想的，因为有真理嘛，所以你可以不用在外面浪费时间，你可以多去教会，因为在教会里面呢大家的目标都是要上进，都是要爱主，都是要这个是更这个往有意义的方向去走的，大家都是一同这样走，所以在这过程里面你一定可以比较容易发现到这样的朋友啊，所以你就慢慢观察啊，你就放轻松，你跟他讲放轻松，你不要觉得那么累啊，好像去结交一个这样的朋友是那么累，你就是常常去教会，因为这样的环境所容易找得到你想要结交的朋友啊，第一个比较容易，第二个呢放轻松啊，那么朋友自然是形成的，就是放轻松去跟人家互动，从普通朋友开始啊，有就有，没有也没关系，因为你去教会啊，那你自然就是你的真理，你去教会亲近神唱诗歌，你读圣经，你自然就会有收获，你并不一定啊要靠朋友啊，去教会你一定有收获啊，那我附加的收获就是诶你发现其中有几个可能你还蛮就是可以谈得来，可以谈得上聊几句的这些的朋友，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去教会绝对不会错，去教会是增加自己找到值得交的朋友的机会，你觉得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我今天讲的这个机会呢，这个结论呢就是这一点，你可以鼓励他，你觉得怎么样？
你说的这个思路这个步骤其实挺好的，挺实用的，关键是就是我家孩子他就是处在这种比较烦躁，这种经常就是处在那种就是好像经常有无名的火，心里面特别的烦躁、急躁，就是你说什么 你说不定就会激怒他，然后说啥他心情好了会听你说两句，他要心情不好了一说什么他就觉得你好像在跟他讲道理啊，比如一件事情，我就表达我自己的，让他表达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我再说说我的观点，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别这样说，又不是我又不是要怎么怎么样，或者是说别人又不是要怎么怎么样，他就是感觉你是听我说好了，
我刚才呢，对，我刚才只是给你建立一个这样的概念，了解孩子啊，建立这样的概念，但是在真的要跟他说的时候，你就要用他的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说了，你只能三言两语的，就是说简单的说，你说哎要不要去教会啊，教会有好听的诗歌啊，说不定你找到那个你那个喜欢唱的诗歌，也发现别人也跟你一样喜欢，对不对啊，或者你就连这些都不要讲到别人，因为找朋友是他个人的事情，他不希望你去指点他，你只要说去教会唱唱诗歌心情好，你知道教会这个环境对他有利有益处，那你知道就好，那你引导他去教会，那你不要讲到说你去教会交朋友会有意义的，我这个概念是讲给你听的，但是你要去让你的孩子呢只要去进到这个环境，他只要在进到教会这个环境，让他自己去发掘，对吧，他自然这个机会就大了，你只是帮助他增加机会，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啊，为孩子祷告，求主呢让他的心敞开，每一次去教会的时候他有开心的事情啊，不管是诗歌，不管是讲道，不管是接触人，他都有开心的事情，这样就好，每一次为他去教会的事情来祷告，慢慢走出来，真理也可以让他的心得到平稳，他烦躁，他这个脾气不好，就是因为他没有出路嘛，他没有出路，
是，
那我们现在是帮他制造一个出路，来到神的面前，出路是最大的，最有机会啊，所以我们就求主呢帮助你能够跟孩子说的时候啊，不要直接针对他说你要去教会哦，你要怎么样，哎，这个他一定反弹
啊，
都是用邀请的方式，哎，教会唱的诗歌很好听，哎，或者是怎么样，你喜欢唱的那首诗歌啊或者什么的，跟他聊一些跟他共同有话题的，他可以同意的跟教会又有关的这个话题把它聊出来，哎，让他有动机去教会，就这样子。
姊妹刚刚呢我们其实也觉得很欣赏一点呢，我们觉得说姊妹你愿意跟孩子，就是他会愿意跟你谈到他自己心中的部分，还有你刚刚提到一点，最近他有尝试多出门，那我们可以呢试试看，好像刚刚谭心师母给你的建议，比如你可以约你的女儿，就只有你们两个一同出去逛街，我们之前就有其实也提过说其实女儿很喜欢跟妈妈两个人去逛街，看看她喜欢看的东西，吃吃她喜欢吃的东西，好像约会一样的，就是姊妹淘啊，就是一起去看比如她喜欢，你说她喜欢看小说，那会不会她有一些书籍她喜欢看呢、啊、跟她逛一下他喜欢去的地方。其实呢你刚刚说女儿是很烦躁，是因为她其实你要帮助她呢安抚她的情绪呢人都是很简单，怎么个安抚呢，就是轻松休息吃东西去做她喜欢做的事但是你要去鼓励她，不只是单单只关在自己的房间，其实妈妈也希望跟你出去走走，我们一起谈谈化妆品也可以啊，因为他现在15岁了嘛，其实他喜欢装扮，他喜欢什么衣服啊，大家去买一件衣服你跟他拼拼看，你也跟他逛街买一些他喜欢的小玩意，这些他会喜欢的，当他心情好了，你就可以营造到一个好的环境，跟他来谈一些好像刚刚师母说的鼓励他去教会啊，或者鼓励他尝试做比如交朋友的一些分析啊，那他因为他心情好了他会愿意听多一点，对吗， 所以我们要有智慧的，要去营造这些环境，跟青少年的孩子就是这样了。对呀、好啊，谢谢谭馨师母今天给了我们很好的跟姊妹的一些建议啊。那姊妹啊，我们希望你今天听过了以后呢，你也可以跟你的女儿试试看这些步骤分析，或者是跟她出去走走我们以后也会继续跟进，有一些好的发现，一些新的事情你又可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谭馨师母。谢谢
佳音
老师。
好的，谢谢郭姊妹，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好，谢谢你的电话。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
不要轻看你弱小的肢体，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缺陷，相信都是神给你的特别的礼物。也许那个一直困扰你，或最令你抬不起头、不敢面对的问题，正是神要借着这些困扰你的问题，让你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明白神的美意。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我会勇敢走出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呢，我们刚刚听过了两通的电话，今天非常的感恩，我们听到呢曾姊妹和郭姊妹他们跟孩子的互动里面都有进步啊，所以呢我们先邀请谭馨师母你来为他们俩做一个祷告啊，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努力。
好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真的知道主啊，这两位母亲是这样的爱他们的孩子，主啊，求主你赐给这两位母亲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主啊，他们爱孩子的一个方式，主啊，能够被你开展，主、啊、也求主你纪念他们这两位孩子都是青少年，主啊，你帮助他们走出阴霾，走出他们的困境，主啊，你引导他们走到看见光，因为你就是光。谢谢主，我们把未来他们的这个进步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将同心祷告，交托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感谢主，谢谢谭馨师母今天跟我们的联系，我们下个月再一起跟谭馨师母呢在这个线上连结。好，再见。
好，再见。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